In 1978, I stood in a football field.
1978年，我站在一个足以容纳65,000名球迷的大型足球场里。有几个身材魁梧的对手站在我前面，他们看上去像要把我吃掉的样子。那是我在国家美式足球大联盟担任四分卫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去年的超级杯冠军队伍。老实说，我怀疑我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在场上比赛。我向后退，抛出我的第一次传球，然后我被从来没有遇过的力道猛烈地撞击。我被几个壮硕的运动员压在底下。那一刻我真想不透我到底在那里做什么。我得做一个决定，我是要屈服于怀疑，还是要鼓起勇气找到力量站起来继续比赛。我当时并没有领悟到这个经验会如何帮助我准备迎接未来的大好机会，因为我需要知道在艰难的处境中我依然能够勇敢又坚定。一场美式足球比赛的重要性或许不能和你遇到的挑战相提并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有满满一个足球场的人盯着你。但你勇气十足的决定具有永恒的重要意义。或许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克服每一个挑战，但是在天父的眼中，我们是无畏的勇者，要来协助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在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今日，差遣我们来到世上。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请听听罗素纳尔修会长在担任教会总会会长后不久说的话。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将从现在到他再次来临这段期间执行一些极其伟大的事工。我们会看到奇妙的迹象显示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在威严和荣耀中主领这教会。极其伟大的事工，奇妙的迹象，那看起来会像什么？我们在其中担任哪些角色，又怎会了解该做什么事？我虽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确实知道，主需要我们做好准备，配称地运用圣旨能力比以往更加重要。我们相信神的先知吗？我们能明白并实现个人的命运吗？是的，我们做得到，而且必须做到。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我们听过历史上神的伟大仆人的记事，例如摩西、玛利亚、摩罗乃、阿尔玛、以铁、约瑟等等，这些人都似乎卓越非凡，但他们和我们并其实没有那么不同。同样是会遇到挑战的平凡人，只是他们信赖主，并在关键的时刻做了正确的选择，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在他们的时代完成了必要的事工。想想旧约的英雄约书亚，他是摩西这位历史上伟大领袖的忠实跟随者。摩西死后，来到了约书亚的时代，他要担当领导以色列儿女进入应许地的重责大任。他该怎么做？约书亚在埃及出生长大，是一个奴隶，他没有手册或指导影片这样的资源，甚至没有智慧型手机。但他确实获得主的这项应许。经文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当我还是个经验不足的新任起始员，有一天我接到一通总会会长团办公室的紧急来电，询问我是否可以代表先知去医院探访一位年轻男子，而且立刻就去。这个年轻人名叫查克，他正准备去传教，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事故，头部受了重伤。我开车前往医院的时候，心思飞快地转着，为先知办事，这是在开玩笑吗？我会遇到什么情形？我该怎么帮助这位年轻人？我有足够的信心吗？恳切的祈祷以及知道我拥有神圣圣旨的权柄，成了我唯一的定锚。我到达医院的时候，查克躺在病床上，有位看护工在旁准备随时将他推进开刀房，让医生进行手术降低脑压。我看着站在他身边泪流不止的母亲，还有一位看来十分害怕的年轻友人，我立刻知道查克需要一个圣旨祝福。他的朋友刚接受了麦基洗德圣旨，所以我请他协助。当我们谦卑地为查克做祝福时，我感受到圣旨的力量。接着他立刻被推进了手术室，有股平安的感觉，这时向我证实救主会按照他的大致处理接下来的事。 医护人员在画下手术刀之前，先拍了最后一张 X 光照片。他们惊讶地发现，查克不需要动任何手术。经过多次的疗程后，查克学会走路，也又能说话了。他后来顺利完成传教，现在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当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美好的结局。我也曾在其他圣子祝福中运用完全同等的信心，但主并没有施予完全的医治。我们信赖他的目的，也将结果完全交托给他。我们不竟然能选择我们采取行动后的结果，但我们可以选择准备好采取行动。你或许从不需要代表总会会长团去面对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但我们都蒙召唤做主的代表，去成就会改变人一生的事。他不会丢弃我们，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救主的首席门徒彼得乘船在海上时，看到救主在水上行走，他想和救主同行。对救主对他说：“你来吧。”勇敢的彼得离开安全的船，开始奇迹般地在海面上走向救主。但他的注意力转向狂风巨浪时，他的信心便动摇了，他就害怕将要沉下去，边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当我们的生命遇到狂风巨浪时，我们的注意力要转向何处呢？请记住，我们永远可以转向一处力量和勇气的可靠源头。耶稣始终会向我们伸出臂膀，就如同他伸手拉住彼得。只要我们向他求助，他必展现慈爱解救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只要你让主掌舵，他会在你的生活中得胜，这是你的选择。”约书亚在生命终了时，恳切地向人民呼吁：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由于约书亚选择去服侍主，他成了那个时代伟大的领袖。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抉择会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从前担任主教时，在知会里有一句座右铭：好的选择等于永恒的幸福。知会里的青少年在走廊上经过我的身边时，会说：主教，我们正在做对的好的选择哦。那正是主教的梦想啊。我们所说好的选择是什么意思？曾经有人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不确定你们怎么想，但当我读到这两条最大的诫命时，我察觉到第三条隐含的诫命，要爱你自己。你曾经想过爱自己也是一条诫命吗？我们难道可以真正去爱神和爱他的儿女，却不爱我们自己？有位睿智的领袖最近和一位男子面谈，他正试图克服多年来做出毁灭性选择的结果。他自觉羞愧，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他的领袖对他说：主认识你，也爱你，他很喜悦你提起勇气跨出这一步。但他接着说道：你需要听从爱自己的这条诫命，你就能感受到神的爱，也可以去爱人。他听到这项忠告后，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他后来说道：我一辈子都在追求平安和被接纳，但我一直往错的地方找，到头来只有在天父和救主的爱里，我才能找到安慰。我知道他们要我爱自己，也只有这么做，我才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天父要我们爱自己，但不是要我们变得骄傲或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我们用他看我们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也就是他钟爱的儿女。只要我们在心中深深印象这项真理，我们对神的爱就会增长。我们若真诚地尊重自己，就能敞开心怀，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他人。你越能意识到自己的神圣价值，就越能了解这项神圣真理。神差你在此时此刻，这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代到世上来，是为了发挥你独有的恩赐和才能，成就最大的良善。现在就是我们的时代。 先知约瑟曾教导古往今来的每一位先知，他们快乐地期待盼望着我们现今的时代，他们所吟诵书写及预言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来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臣民，要来成就末世的荣耀。在你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时，要记住杰弗瑞·赫伦长老的这项确证，我们肩上有许多责任，但是这会是一个光荣和成功的经验。这最后一场的比赛的胜利早就宣告了，早就记录在书中，就是这些经文。请容我邀请大家，当我们为救主再次归来的那荣耀日子做准备时，我们都能透过祈祷认出并拥抱自己的角色。主对我们的爱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他会答复我们的祷告。不论我们在美式足球场、医院里的急诊室，或在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能成为这些非凡事件的重要一环，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